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子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复活期第六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圣神领导教会。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接受十字架的苦难之前，曾经多次许诺给宗徒们，将来要给他们派遣一位护卫者和他们在一起，教导他们，并且给耶稣作证。耶稣谈到圣神时，常常说圣神和他自己以及天主圣父相同，有同样的能力和地位，但是却称他为另一位护卫者。这说明了圣神与圣父圣子同是天主，却是另一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主第三位。耶稣升天之后，圣神果然降临到宗徒们的身上，充满宗徒们的传教热忱，使他们执行扩充建设教会的任务。如今天主圣神仍然领导教会，赐给我们恩宠，把我们引向天主圣父和救主耶稣，让我们的信仰结出丰富的果实。 全能的天主，我们满怀热情欢度主基督光荣复活的佳节，求你使我们以信心所追念庆祝的常能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当年保禄和那伯宗徒冒着生命的危险向外邦人传教时，为了要不要实行传统上的割损礼节，和固执保守的一群犹太人引起了很大的争执。所幸天主圣神引导他们做了明智的决定，那就是对天主虔诚敬拜的心意和充满爱德的行为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而不是有没有接受割损礼。现在让我们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宗徒大事录》第15章1到2节22到29节。宗徒大事录第15章1到2节。有从犹太下来的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若是你们不按美色的惯例行割损，不能得救。保禄和巴尔纳伯同他们起了不少争执和辩论，大家就指定保禄和巴尔纳伯与他们中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见宗徒和长老讨论这问题。宗徒大事录第15章22到29节。当时宗徒和长老同全教会决定，从他们中选几个人，派他们同保禄和巴尔纳伯去安提约基亚，所派的有号称巴尔萨巴的犹达和希拉，是弟兄中的领导人物。他们带去的信如下：宗徒和长老弟兄们，给在安提约基亚、叙利亚和基里基亚由外邦归化的弟兄们请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从我们这里去的，而并非我们所派去的人，讲话扰乱你们，混乱了你们的心。我们取得同意后，决定拣选几个人，派他们同我们可爱的巴尔纳伯和保禄到你们那里去。此二人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已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派犹达和希拉去，他们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即戒食、祭邪神之物、血和致死之物，并戒闭奸淫。若你们戒绝了这一切，那就好了。祝你们安好。
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当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以公正领导万民。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季八方敬畏天主。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让我们知道，新的圣城是多么的宏伟壮观，光辉灿烂，连太阳和月亮的光照都显得是多余而不需要的。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天主圣神 都将要带领我们走向天主的完美圣城。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若望默示录》第21章10到14节、22到23节。《圣若望默示录》21章第10节到14节。天使就使我神魂超拔，把我带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将那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这圣城具有天主的光荣，城的光辉好似极贵重的宝石，像水晶那么明亮的苍玉。城墙高而且大，有12座门，守门的有12位天使，门上写着以色列子民12支派的名字，东面3门，北面3门，南面3门，西面3门。城墙有12座基石，上面刻着羔羊的12位宗徒的12个名字。圣若望默示录第21章22节到23节。在城内我没有看见圣殿，因为上主全能的天主和羔羊就是他的圣殿。那城也不需要太阳和月亮光照，因为有天主的光荣照耀他，羔羊就是他的明灯。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主耶稣在快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再三叮咛他们，安慰他们，给他们许下真理的圣神，继续要带领他们，并且耶稣还把来自天上的平安，世人所不能抢走的平安，赐给他心爱的门徒们。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第14章23节到29节。圣若望福音第14章23到29节。耶稣回答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但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了我给你们说过，我去，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如果你们爱我，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因为父比我大。如今在事发生前，我就告诉了你们，为叫你们当事发生时能相信。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复活期第6主日，我想以这个圣神跟信仰啊做主题，来进入我们今天福音分享的内涵。首先，我引用一个牛顿故事，叫做《谁造的》这个题目啊来讲。科学家牛顿呢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有一位朋友啊，也是科学家，却不相信有天主。那么有一次啊，牛顿的机械师为他制造了一具太阳系的模型，中央呢是一个镀金的大球，代表着太阳，周围有些较小的球，按太阳系的顺序排列成这个一个系统啊。那彼此之间呢，用齿轮跟皮带呢套在一起，有一根那个共杆操作，只要一拉这共杆，各星球便依序和谐的运转起来。有一天，这位朋友来看了牛顿，他一进了书房呢，首先就看到这一具模型。他一拉那个共杆，各星球便按照相对的速度运转起来了。他很钦佩的赞赏，这具模型精巧极了，谁造的？牛顿回答的，没有人。 这可下可恼了这个他的朋友了，说你要完全把我当作傻瓜，无论怎么样总是有人把他造出来，并且这个人呢一定是位天才，我要知道他是谁。那么这时候呢，刘墩就站起来了，用手按着他朋友的肩膀说，你既然相信这个模型不可能是偶然的，必定有人造它，你怎么不能相信说这个模型所代表的太阳系更有一个制造这太阳系的神呢？他的朋友啊，被牛顿说服了，也相信了创造宇宙的神天主。那么这一篇呢，是很好的圣神化工的例证，借着圣神赐给的灵感，用事实的推理来引导人归向天主。那么像我们印度这个今天的主题，我们就想说用圣神的化工呢来分享福音。诺亚福音提示说，圣神帮助人明白耶稣的话，这句话呢就揭示了圣神的一个功能，它使门徒记起或者呢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这我们可以用耶稣所说的话来做引证，他说啊，你们所听到的并不是我的话，而是我父派来的传递给我的话，当我还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把这话告诉你们，但是那个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来的圣神，必定要教导你们的一切，并且呢使你们记起了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那么耶稣这里提到了圣神是护卫者，就含有保护跟安慰鼓励的使命，也含有了教导的影响力跟想起或者记起的引发的力量。当门徒在生命过程中间有不同的遭遇的时候呢，他就想起了耶稣的话，并且呢用这个话来引导自己的生活，帮助自己去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那门徒的性格呢就成熟了。耶稣的话已经内化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他们这个方向跟动力。那么这种由耶稣的圣言转化成为生命的力量，就是生命的成长，但他必须借着圣神的催化才能够成功的，也就是圣神在他的内心啊，促使他们想起耶稣的圣言，让他们呢产生了行动的念头，知道用行动去实践基督的圣言。这正如诺亚一书所说的，我们已经听见过，我们也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的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这生命已经显示出来了，我们看见了，也为他作证，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这传报就是将所见所闻的基督的真理完全吸收在心里面，那去理解，去融合，去组织，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呢用基督的真挚的爱，那么在这个是做中心的发出的言辞呢，才能够动人，才能感叹人心，引发的共鸣，信仰的种子啊就才能够深植到人心。信仰的传播不是一种食物的传递，食物是有形的，就好像一支笔吧，或者一本书，你传了十次一百次它还是一支笔一本书。但信仰不一样哎，传播信仰一定要让对方发生这个是心理的变化，就好像我们讲一个故事，传了几次便有不同的回响，有的感动，有的撒旦，有的去醒思改变自己的想法跟作为。这就是接受者的改变，是精神方面的改变，促使他行为的有了改变。但享受故事的精神呢是不变的，只有他表达的方式跟包装的外形有所改变而已。比如以往赞美诗啊，它的旋律是比较缓慢比较严肃，那么现代的赞美诗呢，旋律就要轻快比较活泼， 但是他赞美天主的精神却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就以效法耶稣做例子来说吧。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宽恕钉死他的人的时候，他向天父祈祷说，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们效法他宽恕这种的精神，但不必要钉在十字架上，也不必讲跟他相同的话。我记得以前认识的我国著名的体育家郝根生博士，他每天早上呢都在校园里面运动，但是有一天呢清晨，他在校园里面散步的时候呢，被一个年轻人骑着机车啊就把撞倒了。他临上救护车的时候呢，还挣扎地说出了这么一句吩咐，他说，不要为难年轻人，他还有路要走。郝博士被送到医院以后呢，不久就因为颅内出血而去世了，但他却在临危的时候不忘记宽恕撞倒他的人，这就是学到耶稣宽恕的精神。小孩子们呢吵架以后啊，隔天就忘了，又玩在一起，这是宽恕加忘记。为什么会忘记？因为小孩子纯真不记仇，亲子之间闹意见，第二天一声亲切的问候便足以化解昨天的不愉快，这是彼此退一步，把昨天的不愉快把它放下，这便是宽恕。信徒们如果利用弥撒中间互助平安礼的时候啊，真诚而亲切的祝福对方，仇恨呢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化解了，在和睦气氛中间呢更增加了彼此的感情。只要我们记起耶稣的话，想起耶稣的榜样，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去化解，去宽恕，也就是精神相同，内容跟方法我们可以千变万化。那么这就是圣神的化工，他将福音的精神孕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活出福音的精神，让世人看出我们是基督徒。雷吉纳德·胡勒在新的读经本讲道集中间他这么说，他说，圣神的工作不只是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和所行的事，更是对福音显示出活药的功能，并且创造出福音实际的应用。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显示出福音的活药跟实际的应用呢？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吧。大家都很熟悉小孩子最喜欢的棉花糖，他只是用一小匙的那个白砂糖放进机器里面呢，让轴心很快速的旋转，那砂糖呢受离心力的作用，就由小孔里面呢分释出来，这个是一丝一丝的白白的像棉花一样的。那这个再用一个竹竿就把它轻轻的把它搅和在一起了，收集在一起，就变成一大桶棉花糖。这个引以吸引了小孩子的注意的，因为他看到的是一大桶棉花糖，而不是一小撮的那个白砂糖。那么圣神所做的功呢，就像棉花糖的机器旋转的轴心一样，白糖就像福音，经过圣神轴心的运转，让它的外形变化了，而本质不变，让人更喜欢去接受它。那福音里面提到耶稣说圣神必要教导你们一切，并且呢使你们记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这里提到的教导你们一切跟耶稣所说的一切，概括的说就是圣神帮助我们领悟到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呢引导我们去实践。领悟的过程呢必须经过思考，思考是学习的过程不能缺少的一个条件，就是思考如何去默观耶稣的榜样，去吸取耶稣的精神，再把耶稣的圣言消化融汇在我们的内心，产生了面对人生挑战的力量，这样呢我们的信仰就成长了，便在圣神的感动跟激发下成长。它使我们想起了耶稣的话，有耶稣的话内化变成我们的话， 这就是吸收、思考跟成长的历程。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主张求学要思学并重，他认为如果我们读书不思考，就会陷入了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这样就有危机的。信仰的生活更是这样子，单单的片面的吸收是不够的，那只是信仰的空壳子，吸收以后要思考才能够开悟，才能够来了然于心，转化我们自己的智慧，这才是信仰的灵魂。信仰有了灵性，才能够活出的信仰。当然这种信仰的培养，灵性的工作，没有圣神的诱惑，不会有灵性的存在。所以在信仰的历程中间呢，学跟思是并重的。耶稣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这说法，他有真理的话是为我们的座右铭，有永生的话是指引我们走向永生的途径。他告诉我们呢，生命丰富的内容，给我们指出人生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向他学，并且呢，在学的过程里面要懂得反复思考，这样呢，才能够把别人的经验、智慧转化为我们的经验跟智慧，有了智慧才能够发挥出基督的精神，这样我们就能够上爱天主，下爱人，这样面对社会的邪恶、金钱的诱惑、色情的陷阱、毒品的渗透，我们呢就有避邪奋战的能力，让爱心的发扬实现出爱人的美德。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弥撒中多次提到圣神引导教会，我们在信经中也说我信圣神，可见圣神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天主是爱，这份天主的爱借着圣神已经倾注在我们心中，可是我们由于骄傲、自私、嫉妒，还有偷懒、贪恋富贵等罪过，使我们得罪了人，更得罪了天主，使得原先在我们心中天主的爱受到破坏，不再完整。这时圣神会开启我们的良心，让我们悔改，重新做人，与天主和好。不但如此，天主圣神还鼓舞我们的信德、望德和爱德，让我们愿意原谅别人，包容他人的过错，甚至还能够勇气百倍的到天涯海角传福音。现在让我和大家说一个最近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祝圣为圣人辛邦尼主教的故事。在100多年前，辛邦尼主教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贫穷的家庭，他到教会办的免费学校读书，使他有机会了解非洲人所受到的贫困跟穷苦，因而觉得需要把福音带给被奴役和受压迫的可怜的人们。辛邦尼主教奉献一生，不断为非洲人服务，最后太过劳累，50岁就去世了。临死前他还很有信心地说，不要害怕，我虽死，但是我的传教事业不会消失。可见天主圣神引导他，以致对传福音的信心是多么的坚定不移。今天辛邦尼修会已经有4000多位神父、修士、修女在世界各地服务。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以他复活的光光照我们的日常生活，愿天主降福我们。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祝许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祝永活在我心。